叙利亚局势脆弱，伊斯兰国乘虚而入，导致俄罗斯核心化防护司令遇难的凶手落网。上城论坛，上海推旅行团到台湾游，专家说要视为统战。浙江教师怀疑造假，二十名学生被英国拒签证十年。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9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裴海瑜17日警告，说即使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已经垮台，叙利亚境内冲突仍然未结束，伊斯兰国极有可能利用叙利亚的目前局势为自己谋取利益，尤其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拉卡以南屠害和打伤了内部安全部队成员之后，五角大楼表示叙利亚现在很脆弱，和土耳其的会谈仍然继续进行，确保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不会威胁到叙利亚安全。法新社17日报道，裴海瑜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讲到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兵 SNA 和库尔德族民兵叙利亚民主力量 HDF 冲突的时候，警告说在调解停火之前，过去两个星期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敌对冲突。他说5日的停火期已经届满，我方严正关注有关军事升级的消息，这类升级将会引发灾难。据 Intel 英特尔简报18日报道，由公开的数据来看，单是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攻击事件就比去年增加了两倍，到2024年发生了700宗左右。据沙法克新闻表示，17日伊斯兰国组织袭击了叙利亚北部拉卡以南的一个检查站，导致两名工作人员遇难，另外两人受伤，还有一名经过检查站附近的平民受伤。鉴于伊斯兰国拥有庞大的战争资金，即使在实力减弱的情况下，该组织也将会拥有必要的资源来重建它的组织，招募新成员，并且继续进攻。最明显的目标是叙利亚东北部的监狱和拘留营，目前这些设施是由同美国结盟的库尔德族民兵叙利亚民主力量 HDF 自卫队看守。伊斯兰国可能正在密切关注自卫队，特别是在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国民兵 SNA 和自卫队之间爆发冲突的时候。在土耳其无人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协助下，库尔德人在科巴尼和热点城市曼比季受到攻击。大家都担心库尔德人将会失去科巴尼，这里的地理和象征都很重要。如果这些冲突持续下去，将会影响攻击伊斯兰国的斗争。如果库尔德族军队被撤出守卫监狱和拘留营，伊斯兰国可能会等待适合的时机发动攻击。尤其在看到沙姆解放组织 HTS 的成功之后，伊斯兰国也都可能会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治理，来证明它可以在叙利亚部分地区维持一个不受 HTS 控制的政府。此外，如果 HTS 内部有强硬派不接受该组织较为温和和实务的做法，伊斯兰国可能会寻求挖走这些武装分子，并且将他们吸纳入该组织。多年来，很多忠实激进分子都已经被 HTS 抛弃，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人都会参与该组织目前的国家建设项目，裂痕将会无可避免出现，并且可能进一步恶化。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前景的最大障碍是一个由单一当局指挥的强大而统一的国家，可以在明确界定的主权领土上行使武力使用的垄断权。不过由于该国局势动荡，加上库尔德人实际上控制了东北部，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以及 HTS 统治的不明朗因素，叙利亚稳定和统一的可能性很低，伊斯兰国可能会继续壮大，进一步表明美国采取积极行动削弱该组织的重要性。美国在裴海瑜发出警告没多久之后宣布，美方正在进行斡船，亲土耳其武装分子 SNA 和库尔德族的 SDF 在曼比季的停火协议将会延长到这个星期六。 五角大楼十八号表示，叙利亚局势好脆弱，同土耳其的谈判仍然继续紧。发言人赖德少将表示，同土耳其的沟通重点是努力在巴沙尔下台之后，确保叙利亚人民能够安全同稳定。赖德向记者表示，土耳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北约盟友，我们将会继续保持同叙利亚局势利益相关的沟通渠道畅通。我相信我们将会继续就这个问题同土耳其以及其他区域合作伙伴进行对话。美国主要依靠自卫队在叙利亚进行反伊斯兰国行动。赖德表示，多年来美国军队一直同自卫队密切合作，执行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确保伊斯兰国不被容许重新结集卷土重来，回到我们之前见到的各种活动。俄罗斯武装部队的核子生物和化学防护部队司令基里洛夫在俄罗斯当地时间十七号清晨在首都莫斯科街头被炸遇难，引发国际哗然。俄罗斯媒体表示，该国联邦安全局已经成功逮捕了疑犯，并且取得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示的证词。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俄罗斯内务部、俄罗斯侦察委员会等组织针对十七号清晨在莫斯科两站大街发生的爆炸案展开联合侦查，并且逮捕了进行这次爆炸事件的乌兹别克公民库尔巴洛夫。报道说，库尔巴洛夫在接受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审讯时，坦承自己被乌克兰情报部门招募，并且按照对方的指示，在抵达莫斯科之后将炸弹放在指定的地点，也即是基里洛夫公寓旁边的电动滑板车。在完成爆炸装置之后，就将租用的汽车放置在现场，并且利用汽车里面的摄影机将现场画面直播给乌克兰的特工。库尔巴洛夫表示，乌克兰方面承诺向他提供十万美金的报酬，并且協助他取得歐盟成員國的居住權。不過庫爾巴洛夫被捕之後，將會可能面臨終身監禁的判決。台灣雙城論壇十七號舉行，上海市副市長華源在致辭的時候宣布，上海方面將會積極推動上海居民到台灣的旅行團。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樂見大陸居民早日恢復到台灣旅遊，民進黨當局應該撤除對兩岸人民往來的阻撓。專家表示，即使中共政府開放中國旅客到台灣，依然希望台灣政府要審慎，畢竟中共是沒有水準的敵國。上海市副市長華源在雙城論壇宣布，上海居民到台灣的旅行團旅行路線一定包括台北市。台北市長蔣萬安回應說，只要對台北市和台灣各地產業發展帶動商業活動、消費刺激，我們都樂見。對於華源單方面宣布，陸委會十七號回應表示，政府歡迎大陸遊客到台灣觀光的立場不變。在2023年8月24號公布的兩岸觀光旅遊相關規劃的基礎上，相關機構已經做好相關準備。民進黨立委莊端雄表示，兩岸民間多交流是好事，但是不要跳過台灣政府單位，單方面決定無視台灣政府存在。朱鳳蓮表示，中國大陸方面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始終尊重、關愛、造福台灣民眾。民進黨當局應該盡早撤除對兩岸人民往來和交流合作的禁限阻撓。今年論壇輪到在台北市舉辦，上海市按照以往慣例和工作需要組團到台灣，但是部分團員和記者就受到民進黨當局刻意刁難阻撓，無法成行。而台灣基進黨主席黃興煥就表示，台灣不需要中國觀光客。關於中共指控台灣政府不開放中國觀光客一事，他認為要分幾個層次講明。他說，民進黨政府沒有阻撓，只是中國自己願不願意放行他們自己的觀光客來台灣，他們加了條件給民進黨政府，所以不是民進黨政府拒絕中國觀光客，而是中共自己，他以雙迫症，民進黨答應了什麼條件， 他才放行他们的观光客来台湾。王兴焕还表示，即使中共愿意开放大量国人到台湾，我们就应该欢迎吗？在高度政治性的极权中国，有哪个旅客、旅行业界人士不被涉台事务一律统战的铁律限制？对中共国这个高度政治控制管理的国家来讲，凡是涉及到台湾的事务一律统战，他们哪个能够来台湾？不要讲话观光客，他们的旅行团，他们没有政治审查吗？里面有多少的统战随着人流带着金流，因此来到台湾，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做防止堵截或者去做筛检？我们有没有这个机制的建立呢？王兴焕进一步讲明，大量中国观光客在台湾带来的不是商机，而是观光产业的劣质化。他说，马英九时代很多中国客来台湾观光，台湾的经济真的有好到吗？我们都知道他们的一条龙由中国出团旅行社到台湾的购物，全部都是中国的资本在运作，台湾不见得真的在这里获利，甚至已经破坏了台湾的消费市值。不当的削价竞争，低劣的产品服务，甚至令日本、南韩和其他国家的观光客锐减。中国观光客大量来台湾，它不是带给我们繁荣的商机，而是令我们的观光旅游业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削价循环，而且是拉低我们国内旅游的水准，吓走了真正有消费力、优质的欧美日韩的观光客。王兴焕还呼吁，即使中国政府开放中国客来台湾，我仍然希望台湾政府要严审、严格总量管制，台湾人民亦都要清醒。他说，台湾人真的要思考，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不自由的环境，他们的游客或者是学生，还有他们的旅行团的这些业界，可以不带有政治任务吗？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够再这么天真去看对岸集权的敌国。近日，中国知名浙江大学爆出丑闻，该大学教师串谋中介，以合作项目为名伪造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信，被英国政府发现，导致20多名学生被英国拒发签证10年，舆论哗然。据中共媒体报道，16号有网友发帖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和英国剑桥大学联合举办的海外交流项目，其中浙江大学负责该项目的教师并没有直接和剑桥大学建立联系，而是和中介机构合作办理签证，并且涉嫌使用伪造的剑桥大学邀请信，造成参与这个项目的学生被英国签证中心10年拒发签证，其中包括一些已经是英国的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学生。学生都非常愤怒，有学生说要起诉该教师。据之前在网络流传的聊天记录显示，一个名为第五届博士生联合论坛浙大剑桥的聊天群组里面，一名学生表示，我已经达到毕业标准，如果因为老师的原因导致10年的英国拒发签证，我将会追究你的责任。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就表示，浙江大学这宗事件应该说是令人很震惊，涉事的教师和中介，他是以大学的名义，就为了一些金钱利益，不惜去伪造国际知名大学的邀请信来欺骗学生、欺骗社会。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了教育伦理和学术道德，也都违背了教师的那种基本职责。浙江大学其实是中国大陆的一间顶尖大专学院之一，他们的教师能够参与这样的行为，也都实在令人怀疑中国大陆的整个学术界还有没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有知情网友透露，涉事项目本身就是假的，是一个在英国的华人成立的虚假空壳公司 Cambridge Uni 冒充剑桥大学，而该项目已经举办了2届，在疫情期间都是网上交流，而今年举办到英国交流，结果穿崩。知情人士还披露，该项目就是靠浙江大学的名义呃钱，而涉案的金额已经过100万。李牧阳表示，这件事的发生其实也都不单止是个别的老师和中介的责任， 它是一个整个中国体制和价值观问题的集中反映。这个问题它反映的就是中共治下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已经不存在，中国社会的道德已经沦丧。17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发出情况通告，学院到英国一项联合论坛活动申请被拒签证一事已经成立了工作小组核查相关情况，目前警方已经受理学院和学生报案，立案展开调查。有大陆网友说，十年拒签证，这个老师将学生呃到好惨，不是都一直这样的吗？学校给学生一个公正答复也都挽救不到这些学生被英国大使馆列入十年黑名单。造假在目前都成为习惯，结果被鬼佬发现，那只能够承担责任，一切向前看，去了几多人。浙江大学今次惹祸上身了，悲哀。而这件事将来会发生什么影响？李牧阳认为，我们现在还没办法去估计，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对浙江大学甚至是整个中国大陆的所有大专院校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些大专院校如果想参与国际项目的话，国外社会、国外的教育机构一定会对他们严格审查。通过这样的事一桩一件，会令国外的社会对中国国家这种教育诚信的信任度进一步下降。他说，我相信其实今后西方国家会对所有打算出国的那些中国学生对他们的资格审查一定会非常严格。咁相应而嚟嘅就係每一个想出国留学嘅中国学生，佢哋想参与国际社会嘅一啲发展都将会受到影响，都唔会太过顺利，咁係可以预见㗎。以上就係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